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袭击化工厂，泽连斯基指真是癫了。拜登表示将会提供乌克兰先进火箭系统攻击关键目标。太平洋岛国拒绝同中共达成安全协议，美国欲加深关系。超敏感横跨六四，北京以疫情封控为名要求就地过端午。美多州联合行动打击性奴人口贩卖，解救70名儿童。多国暴雨洪水灾情持续扩大，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为了完全攻陷乌克兰东部的一座关键城市而发动猛烈袭击一间化工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国根本是癫了。近日俄罗斯议员朱拉夫列夫还在电视节目上发表核威胁言论，声称只要两枚萨尔马特二型飞弹就能够移平美国东岸，并且威胁要消灭200名乌克兰纳粹分子。俄罗斯未能占领首都基辅以来，目标就向东移。作为俄罗斯攻占卢甘斯克地区道路上的其中一座工业枢纽，北顿涅茨克已经成为俄军火力集中的目标。此外，乌克兰战场附近的地下储存库近2000个农作物的基因密码正面临被永远摧毁的危险。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非牟利组织全球农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通报，乌克兰国家种子银行附近的一座研究设施受到破坏。路透社无法厘清设施是被什么破坏，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很危险，因为乌克兰种子银行名列全球第十大，当中只有 4% 的种子有后备。研究人员靠种子银行保存多样基因材料来培植抵得住气候变迁或者抵得住疾病的植物。拜登总统星期二证实美国将会提供乌克兰更先进的火箭系统。拜登星期二向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会透过外交手段结束，但是美国必须提供大量武器和弹药，等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拥有最大的筹码。拜登指出，那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向乌克兰人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令他们能够更精确地攻击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目标。一位美国官员向记者表示，美方将会提供的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亦即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这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向记者表示，马海斯多管火箭系统将会令乌克兰军队在境内更远的距离精准攻击战场目标，击退俄军。他说这些系统将会帮助乌克兰人击退俄军在乌克兰领土的攻势，但是不会被用来攻击俄罗斯。官员表示，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是6月1号会公布的7亿美元武器计划的核心，这项计划还包括空中监视雷达、更多标枪短程反战车飞弹、火炮弹药、直升机、车辆和配件等。在太平洋岛国拒绝同中共达成一项安全协议之后，美国星期二承诺给予支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说，双方就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挑战、怎样协助因应 COVID-19 和气候变迁等问题，以及同太平洋岛国领袖进行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进行讨论。法新社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10个太平洋岛国在5月30号未能就安全议题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那对北京来讲是一次重大外交挫折。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普莱斯重申，美国同澳洲一样，对中共在同太平洋地区磋商的时候提出的一项模糊协定明确表示关切。普莱斯强调，斐济、萨摩亚和所罗门群岛记者提出的担心，他们报道了王毅的访问行程，包括拒绝提问。普莱斯表示，当我们谈论到这些不透明、模糊交易的时候，我认为你只需要看看中共努力隐瞒的每一项协议。 他说北京甚至试图在这些国家阻止他们的官员面对自己的记者。临近六四，北京气氛越来越紧张，中共官方以疫情封控为名，将居住在中南海附近的小区清零，一度说已经社会检筛清零之后，5月29号和30号都说疫情再爆发，连续提升几个区的封控级别。当局5月31号要求北京市民非必要不要出北京，就地过端午。而刚刚今年的端午节时间是6月3号，正好是六四前的一日，整个封控时间刚刚就横跨6月4号至5号。另外，上海由6月1号起开始解封，准许大部分市民在城市中自由行动。不过知情人士说， Tesla 和福士计划将车厂的工人在闭环管理系统的环境隔离，直至到6月10号。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上个月上海没有出售过任何一部汽车，中国整体汽车销量较一年前暴跌 36%， 有106万部，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英国权威传媒《经济学人》日前发表题为《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指出中共防疫模式的僵化令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更为缓慢，更加难以预测，对世界来讲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据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5月25号发表的消息，经过多个机构为期3个星期的联合行动，执法人员成功找到并且救出了70名失踪儿童，其中大部分在西德萨斯州地区。这些失踪的儿童和青少年，其中很多是离家出走的，年龄由10岁至到17岁不等，他们都成为性交易和身体以及性虐待的受害者。这个名为失魂行动的联合行动由国土安全调查局德萨斯州的厄尔巴索分局主导，多个其他联邦、州份和地方机构协助，由4月底到5月中在德萨斯州、厄尔巴萨以及麦德兰、埃克托和汤姆格林等县展开。虽然大部分被营救的儿童位于德萨斯州西部，但是亦都有少数儿童是由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科罗拉多州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被找到的。今次行动的结果在5月25号对外公布，这一日是全国失踪儿童日。墨西哥地方官员5月31号说，飓风艾加西在墨西哥南部带来大雨，引发山泥倾泻和水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大约20人失踪。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艾加莎是今年东太平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飓风，亦都是自从1949年有纪录以来5月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登陆的最强飓风。而在地球的另一边，日本冲绳岛南部5月31号就有警报级大雨，日本当局对本岛中南部发出大雨和洪水警报，部分地区发生水浸、山泥倾泻和停电灾情。冲绳气象台担心星期三可能会有警报级大雨。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巴西东北部已经连续6日落大雨，当地官员表示目前消防员还在度搜救被埋的失踪者，在找到所有失踪者之前不会停低搜救脚步。目前至少有106人死亡、10人失踪，预计部分地区这个星期会有更多雨，恐怕引发更多山泥倾泻，当地发出更多洪水的可能性非常高警报。这也是巴西在最近5个月来第4次重大的洪水事件。
台湾说美台贸易高层将在线会晤，预计双方会有重大宣布。美商务部长说全球晶片短缺可能延续至2023年。欧盟禁运90%俄石油仲不够，马克龙说不排除新一轮制裁。德州尤瓦尔迪校园枪案，首位罹难儿童下葬。美国平均汽油价格狂飙，每加仑超美金4.6，前所未有。 美参议员提出法案，以禁止数字人民币进入美国应用商店。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台湾政府礼拜三表示，台湾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礼拜三和美国高级贸易官员就双边贸易举行会谈。台湾行政院一名发言人礼拜三对媒体说，邓振中将在当日和美国负责亚太地区贸易的副贸易代表毕安琪举行网络会议，并表示届时会发布更多的消息。邓振中在5月20日在泰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时候，曾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应承指派自由贸易团队准备进行密集的协商和谈判。台湾国法会主委龚明鉴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无论是经贸条件亦或是供应链的战略重要性，都有资格加入美国所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虽然受限于国际政治现实的阻碍，现在仍然无法加入，但台湾会持续提升数码经济、供应链韧性、洁净太阳能和税收等，并且等待时机突破，以争取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据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二示警，全球关键半导体短缺的情况可能延续到明年，甚至是更耐的时间。法新社报道，亚洲主要供应商因为 COVID-19 疫情关闭，导致去年供应混乱。但是美国消费者在政府现金补贴底下，继续疯狂购买依赖晶片的汽车和电子产品。雷蒙多在近期的亚洲之行之后告诉记者，好遗憾，我没有看到晶片短缺会在明年任何时候出现有意义的缓和情况。他表示，在访问南韩期间，曾经和晶片制造商领导人等十几名企业执行长讨论供应短缺的问题。他们全部认为这种情况会延续至明年，而且可能到2024年的初期之后才会有所缓解。雷蒙多再度呼吁国会采取行动，通过立法注资帮助刺激国内生产电脑晶片。这些晶片将是智能手机、医疗设备到吸尘器等众多产品的关键零部件。欧盟5月3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峰会上边，同意将在年底禁运约九成的俄罗斯石油，作为俄国侵乌的制裁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二再次宣布，不排除会加码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可能性。据 CNN 报道，在欧盟领袖针对禁运俄油达成共识之后，马克龙31号出席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时候，谈到欧盟对俄国的第六轮制裁，大力赞扬这个是非常强大的一系列计划，并说几个礼拜以前没人觉得这个有可能发生。马克龙亦透露，法国不排除会向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他表示，我认为我们在未来几个礼拜都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一切将取决于俄乌局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最近法国记者里克勒伊姆霍夫在乌克兰进行报道的时候遭到俄军攻击身亡。马克龙表示，法国已经对这件事展开了调查。饱受创伤的美国德州尤瓦尔迪镇31号开始安葬校园枪击案遇害的19名小学儿童。这一宗枪击案令到这一座小而紧密的城镇在悲愤中团结在一起。据法新社报道，10岁罹难的女仔贾莎的遗体安放在一具银色的棺木里面，由6名身着白恤衫、胸前佩戴红色康乃馨的抬棺者抬入圣心天主教堂。当日葬礼开始之前，哀悼的民众聚集在教堂外边，现场还有大批的警力驻守。一些民众在对面街身着代表着洛伯小学的紫色服装。另一名同样是10岁的女仔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礼拜二晏一点的时候下葬。根据尤瓦尔迪镇两间殡仪馆的网站附文内容，罗德里格斯是一名模范生，喜欢了解鲸鱼和海豚，梦想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 贾莎被公众铭记为甜美、时髦，而且是有趣的女仔，喜欢游水和绘画。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指出，礼拜二平均每加仑的汽油价格已经去到 4.622 美金，再次刷新历史的新高。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州的平均汽油价格到达每加仑5元以上，包括加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内华达、伊利诺伊、夏威夷和华盛顿州。与此同时，国际油价根本没有缓解的迹象。目前欧盟已经同意禁止大部分俄罗斯原油进口，中国则是放松疫情封控措施，美国夏季驾驶季节亦到来。而国际能源总署执行董事比莱尔近日接受德国媒体《明镜周刊》访问的时候提到，目前的能源问题比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冲击更大。比莱尔表示，由于石油市场受到挤压，欧洲今年夏季可能面临燃油短缺。当欧洲、美国主要假期季节开始的时候，燃料需求将会上升，之后可能会持续看到短缺的情况，包括柴油、汽油或者是煤油。礼拜二，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印第安纳州的麦克·布劳恩和佛罗里达州的马可·卢比奥三名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禁止使用支持中国的数字货币，亦称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程序。这项法案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威权数字货币危害法案》，内容禁止使用中共政府运营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这三名法案的发起人都因为中共政权的威权性质而对数字人民币相关的金融和监控风险提出了警告。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当局将使用他的数字货币来控制和监视任何使用他的人。我们不能够给中共这样的机会。美国应该拒绝中共在最基本的层面损害我们经济的企图。布劳恩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数字人民币可以直接控制和接触个人的财务生活。美国不能够允许这种威权政权将由他国家控制的数字货币作为工具来使用，渗透我们的经济和公民的私人信息。